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罗马书第一章。上一次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二节，保罗切切的盼望能够到罗马去与那里的信徒分享神的话语。在十二节他说，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。最近我有机会向一批大学生讲道，对他们发出传福音的挑战，他们的反应非常的热烈。我为了这个聚会感谢主，因为我跟这些学生们彼此之间都得到激励。这就是保罗在第十二节所说的意思。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虽然保罗一直想到罗马去，但始终有拦阻。罗马信徒当中有许多是他带领信主的，他盼望在他们中间得些果子。这果子并不是指着带领人信主，而是指着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那里所说的圣灵的果子，那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结的果子。接下去的三节经文保罗提了三次的我，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十四节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作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希利尼人将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，一类是自己人，那就是希利尼人或者说希腊人，另外一类是化外人。希利尼人有文化，受过教育，是比较文明的。那些化外人也正是我们今天所指的那些异教徒。当然这样的分类是错误的，只是罗马人明白这样的分法，它包括所有的人类。保罗说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外邦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他怎么欠了他们的债呢？这不是指的金钱上的债务说的，他跟这些人没有做什么生意，只是 他个人与耶稣基督之间倒是有生意，因为他深深地领受了神的恩典，他信基督蒙恩得救了，所以他觉得自己欠了众人福音的债，保罗欠了所有人的债，难怪他一直想到罗马去。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五节，保罗提到第二个我，他说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刚才他说他欠了所有人的债，现在他说他愿意还这个债，他已经预备好了随时向他们传福音。他不但预备好了，他更是渴望去传，巴不得我们都有像保罗这样传福音的热诚。下面的一节，保罗讲了第三次的我，这十六节跟十七节也是罗马书的要节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保罗说，我都欠了他们的债，情愿尽我的力量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？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就明白了。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以弗所地方没有一间教会，但是却有希拉女神的庙，建筑的富丽堂皇，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。相信当时罗马地方的人会说，保罗不来罗马传福音，因为他的福音是传给穷人的，他所传的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又不用建造什么庙宇，他可能觉得到罗马这个重要的地方来传福音是很羞耻，所以保罗就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啊。不过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福音本身具有属天的能力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那是福音的目的和果效。救恩是包含福音的，救恩的意思是释放，它包括从称义到得荣耀，它是个行动，也是一个过程。如果我说我已经得救了，或是说我现在得救了，或是说我将得救，这都会是真实的，因为救恩包括了我们的灵魂体全然得救。这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实际上是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无论什么种族或是宗教，福音也是给每一个个人的，凡愿意来的，凡愿意接受的，都要得救。就是范围来说，福音是给全世界人类的，但是它是限于一切相信的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这句话就把拣选和自由意志包括在里面了。得救恩的唯一道路就是相信。保罗说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这并不是表示今天犹太人有优先听到福音的权利，重要的乃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同等的，他们都需要福音。按照年代来说，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。如果你到过耶路撒冷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你会看到完全是犹太人的聚会， 保罗也是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会堂里的人，可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46节却说，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，神的道先传给你们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福音最先是在犹太人的城耶路撒冷那里传开的，然后才传到犹太、撒玛利亚，而后传到地极。一位圣经学者指出，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带给我们3个重点。一，福音的果效是使人得了救恩。第二，福音的范围是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。第三，福音的条件是要人相信耶稣基督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第17节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什么是神的义呢？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指着基督的义。神把一个失丧的罪人放在基督里，神是在基督里来看待那个罪人。这个在基督里的信徒是完全被神所接纳的，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承担了罪的刑罚。因基督一次的义行，神的义就白白的赐给一切相信的人。神不再把他们当作罪人看待了，而是以他们为义人。得称义的唯一方法就是相信，伸出信心的手来接受基督，就领受了义。不是要靠工作，不是要靠钱买，只需要凭着信心接受。腓立比书第3章第9节说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就是在基督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义这一个字出现在新约里面一共有92次，36次是在罗马书。神的义这一个词也在罗马书里面出现过8次。义这个字原文的字根是对的，是正确的意思，与过犯罪恶的意义正好相反。一位圣经学者给义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，他说，义是神所命令人要拥有的，他可以面对神审判的考验。拥有义的人，他的性格与行为是神所悦纳的。拥有这美德的人，能与神和他的旨意相调和，并且达到神的理想与标准。他说的义正是神所要求的，也是从神而来的。本于信以至于信的意思呢，简单的说是由信到信。神是以你的信拯救你，你也以信来过活，以信来死亡，以信来进入天堂。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吧。几十年前，我母亲生下了我，医生将我从脚跟提了起来，然后拍了我几下，我就大声地哭了几声。从此，我就开始呼吸周围的空气，并且继续地活下去。后来，我重生得救了，我是凭信心得拯救的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一直的是凭着信心而活。这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意思。然后保罗说， 如经上所记，这个经是指着哈巴谷第二章第四节那一些经文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这一句话被新约的三奉书信引用过，那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。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因信称义的意思是说，那一个信靠基督的罪人，他的罪不但是因基督的死而得了赦免，他更是能够因在基督里而站立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不仅是罪被除去了，还加上了义。按照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说，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，那样我们因在基督里面而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。因信称义并不是神随意的决定，他很注重自己圣洁和公义，但因为神以恩典来救我们，所以那表示我们毫无功劳可言。只因为我们信靠基督，所以我们就蒙神拯救。如果基督没有替我们还清罪债，那么神的公义就有问题了。可是神也绝不会打开天堂的后门，让罪人静悄悄地在黑暗中溜了进去。但是因为神爱你爱我，基督为你我而死，给我们开了一条进天堂的路，主耶稣基督就是通往天堂的这一条路。基督替我们还了罪债，所以我们是凭着他的血接着信得救的。好，到这里我们就看完了保罗的序言，下面是另外一个段落，他接着就讲到人的罪。人是有罪的，这是世界性的事实。世界上合一的运动常常是令人远离神的，所以我们写下这样的一句格言：世人在神的面前都有罪，都需要神的义。保罗在这个段落里面不是要证明人有罪，如果你那样的读，那你就误解了这一段经文的意思。保罗所要说的就是世人是罪人，人有罪，他也指出神的义，不过更指出神对人的罪必然的愤怒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的经文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愤怒显明出来，如果你想真正的认识救恩，那么你就必须知道罪是有多么的败坏。有人说罪可以测量救恩，神的愤怒并不是神的感觉，也不是他对罪的刑罚，神的愤怒乃是他的义怒。愤怒是义的对比，在这里有相互的关系。有人认为旧约是讲到神的愤怒，新约是讲到神的爱，其实从旧约到新约是不断的启示给我们神的愤怒。神的愤怒也显明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里，神的愤怒是神对邪恶的一种次序不断的表现。神是不改变的，神有怜悯，但那并不能够叫他因此就宽恕罪人。神有怜悯是因为基督为罪人死了，福音并没有改变神对罪恶的态度。罪人如果不是得着神的义，他就是得着神的愤怒。神的义和他的愤怒都是从天上所给我们的启示。如果你想知道 罪有多么样的败坏，你看看今天世界上流行的性病，你就晓得了。犯罪的人必定自食其果。我做了牧师许多年，我看过不少因为犯罪而受到神审判的例子。神要审判罪，这一点是从天上给我们的启示，而且将来还有末日的审判。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的下面一句，这里说，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不虔是指的抵挡神、藐视神的人。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否认神的存在，那是罪，那是人灵魂的一种状态。不虔是指着抵挡神，那么不义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来举个例子来说明。某一个人喝醉了酒，他走到马路上，又不遵守交通规则，然后还杀人，那他就是不义，他犯了冒犯人的罪。又如一个人做生意他不诚实，他也是不义。神憎恶人的不义，他要审判人的不义。我们再看第十八节最后的一句话，就是那一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这是指着那些压制真理的人说的，神的愤怒要显明，要临到这样的人身上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所以从神那里有一个根本的启示。那我们再读第二十节就明白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你我所居住的这个宇宙告诉我们两件关于神的事，一是神的神性，二是神的能力。自从创造天地以来，这两样都是很显然的。那不能见的东西怎么能够被我们看见呢？保罗这样说是要让读者知道，创造本身是非常清楚明亮的启示，那是神给我们所启示的，接着所造之物让我们来认识它。诗人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这是诗篇第八篇第三节所说的话。又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是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的话。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第二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，这是指到神的能力与性情说的。被造之物启示了神不改变的能力以及他的存在。保罗说，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，正如常是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这是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十七节的话。又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子民，所以保罗又说，我们既是神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这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九节保罗所说的。其实人的内在是知道有神存在的，可是最荒谬的却是人往往偏说没有神，那实在是不合逻辑， 也是不合乎人内在的领悟。诗人说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愚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是笨，是顽固，是疯狂。只有疯狂的人才否认神的存在。最后我们看20节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无可推诿。被造之物是那么明确地将神启示出来，因此人也实在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说神不存在。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1章18节到第20节这一段的经文，显示啊，人的罪有它的历史的基础。人的罪不是因为人的无知，而是在明亮的光中，人是有意的背叛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，告一个段落。下一次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查考罗马书第1章。好，如果听众朋友您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我欢迎你来信。